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4号，公元2017年10月23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祝贺安倍晋三在日本大选中获胜；印度政府或将简化流亡藏人出国申请程序；西藏儿童村庆祝建校57年，推广普世价值。继人脸识别之后，中共再升级监控技术，采集声纹。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他所带领的自民党于昨天的大选中获胜表达了祝贺。日本众议院大选昨天10月22号举行，综合媒体消息，由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所率领的自民党与其执政联盟获得2/3的多数议席。达赖喇嘛官网今天指出，尊者致函向安倍晋三首相的连任表达了祝贺，并只坚信他不会辜负日本民众寄托于他的期望。尊者写道，在世界动荡不安的当下，能否努力坚持以对话与外交来解决问题极为重要。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国际废核武运动，便是一个强有力的讯息，凸显出结束核武威胁的迫切性。提到印度与日本正在发展的密切关系，尊者表达了支持，指出双方一个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制度，一个是亚洲最工业化的民主制度，双方理所当然拥有特殊友谊。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致函向安倍晋三表达祝贺，他感谢日本长期以来对西藏的支持，在达赖喇嘛尊者、藏人代表包括司政本人访问日本时所给予的款待。今年2月，司政曾访问日本，向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呼吁日本政府支持以中间道路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曾多次指出，当今世界中，日本是唯一一个自己可以访问的佛教国家。而据藏人行政中央官媒报道，目前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共有87名成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名印度政府资深官员向媒体透露，新德里当局欲简化流亡藏人出国程序，不再特别要求藏人在申请签证前必须获得离境许可。目前这一事项在等待内阁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印度人报引述一名资深政府官员的话指出，印度将简化藏人难民访问外国的旅行申请制度。目前，未入籍的流亡藏人在申请外国签证前，必须从印度内政部取得离境许可。该名资深官员指出，印度中央政府欲取消这一不必要的步骤，因为印度政府在向流亡藏人核发旅行证件 IC 时，都会提供无异议证明，这足以代替离境许可。这名官员还指出，当下藏人难民每次申请出国都必须先取得离境许可，但是既然在核发旅行证件 IC 本前就已进行了背景调查审核，那么 离境许可就是一个不必要的需求。据悉，在获得内阁安全委员会的许可后，外交事务部便将向所有外国使馆机构发放通知，告知持 IC 旅行证件的流亡藏人不再需要出示离境许可。流亡社区中一直存在是否应该入籍印度的辩论，个别认为应该入籍的藏人提出的理由之一，便是以难民身份申请出国时必须取得离境许可，程序比起持有印度护照的公民要繁琐许多。印度政府若切实取消这一不必要的程序，亦有可能让那些欲入籍的藏人重新考虑。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儿童村学校迎来建校57周年纪念日，校方透过推广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普世价值来庆祝这一特殊的日子。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11月23号，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举办成立57周年纪念活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苏兰丹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儿童村总负责人土丹多杰与达兰萨拉僧俗民众共上千人出席了活动。儿童村总负责人土丹多杰为大会致开幕词，回顾儿童村在过去57年间为藏人儿童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并承诺将继续遵循达赖喇嘛尊者教诲，为流亡藏人社区培养更多的接班人。西藏儿童村将今年的庆典主题定为不依靠宗教信仰的世俗伦理，以此来响应达赖喇嘛尊者对普世价值的提倡。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在庆典仪式上发言指出，现代教育重视追求外在物质，缺乏对内在价值的关注，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泽东等独裁领袖们也不缺乏现代教育，但是缺少能教会他们慈悲与善良的正面价值，因此才造成那几场旷世浩劫。司政指出，当前尊者推广的普世价值在世界各地获得响应，并逐步被多所学校设为教材，这必将有利于推广世界和平。而西藏儿童村将今年的校庆主题定为不依靠宗教信仰的世俗伦理，这也将推动流亡藏人社区对普世价值的认知。西藏儿童村于1960年成立，目前在印度各邦设有35个分校，在校学生超过30000人。目前在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与其他非政府机构中任职的藏人，绝大多数都是在西藏儿童村所接受的教育。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上月推出透过监控摄像头识别人脸的技术，被指主要目的为监控公民的一举一动。近日，中共公安又展开声纹采集行动，人权团体担忧这触及到法律的灰色地带，恐将进一步侵犯公民的隐私。人权观察昨天22号发表中英文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正在采集公民的声纹，并建立全国数据库。声明指出，中共当局与生产语音识别技术的科大讯飞公司合作，开发可从电话中识别人声的监控系统。人权观察今年8月初致函查询科大讯飞与公安部的商业合作关系， 以及该公司是否定有人权政策等，至今未获得回复。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声明中表示，中共采集公民的声纹特征，整个计划缺乏透明性，也没有法律规范采集目标或相关信息的用途。他并强调，在一个长久以来监控权力不受制衡、意见人士屡受报复的国家，这样的数据太容易被有关当局滥用。声明认为，中共当局正在编织一张日益严密的监控网，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方式可以抓到普通公民批评政府或为社会改革进行组织动员。科大讯飞官网还称，有能力开发可识别藏语、维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工智能系统。人权观察对中共当局发出呼吁，立即停止采集声纹等生物特征数据，直到建立明确且可靠的法律保障机制。今年9月底，中共宣布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天网，称在全国拥有2000万监控镜头。同时，网上流出实时行人检测识别系统测试片段，显示监控系统能够即时监测车辆种类、行人的年龄、性别与衣着等。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因而，僧俗群众无法自由地过宗教生活。从基本上来说，事实上群众没有宗教生活。由于极其严重的左倾倾向，使藏族中除了小孩之外，90%以上的人吃惊而失神，从而对藏族人谈起佛教时，就不由自主地伤心落泪，并说：“我们地方搞成黑地方。”我们死了就像死了一条狗一样。关于群众生活，这次我在青海省几个地方视察时，有不少有过基层干部和各种阻碍之难而来朝拜的藏族群众，不论是男女老少，一见我就想起了一个时期来的痛苦，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他们中的一些人大胆的人流泪哀哭，没让使众生饿死，没让使佛教灭亡，没让使我学域之人灭绝，祝福祈祷。班禅大师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会上的发言，我们一再讲，你们为西藏的革命和西藏的解放事业流了汗、流了血，做出了贡献，西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这是心里话，但是你们工作中也有那样的错误，这些也留在了西藏。这里说句笑话，达赖大师出走，西藏政府发动叛乱，只有我们拉萨管辖区城未叛乱。当初给我们讲的要和平改革、采取贩卖政策等一大堆，可是后来正式的民改时候，却把我们整得屁股尿流，世人感到惊讶。地方政府方面的跑的跑，留下来的也只有少部分人，这些少部分作为先进人士而安排了。我们整个坚定不移的在家越弄得够呛。当时我个人在拉萨还好，我家从我父亲开始的一个个挨斗。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里列。